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我们实在是感恩，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也告诉我们，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初以色列的样子就是我们今日的光景。主，我们谢谢你每天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以色列人在你面前如何的拜会你，如何的爱他们，如何的拯救他们。你今天也把这样的信息传达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主，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也常常的软弱，常常的靠学习行事，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住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的言语行为，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成为众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主，以下时间求主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昨天我们分享十九章的时候，神借着一个陶器打碎的瓶来警告以色列人，警告犹大的百姓，如果不悔改，那就像这个打碎的瓶子一样，无法复原，无法被医治，那就是面临的一个彻底的灭亡，被神抛弃。我们看到神正是一忍再忍，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子民，但是这些子民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背离神。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不会轻易的发怒，但是一旦发怒，那可能就是他们的灭顶之灾。那么二十章要讲的是，这个耶利米刚刚带着那些百姓当中的领袖到了那个埋葬场，宣告完神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二十章第一节，祭司英麦的儿子巴士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答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应该说，耶利米宣告完神的预言，宣告完神的话，把他们亲自带到那个场面，让他们去看到，去听到。但是这些领袖不但不悔改，而且对耶利米下手。这人啊，这个背逆到一定程度，这个眼睛就开不了。我们注意这里面说，巴士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这个总管的权力是很大的，可能仅仅次于大祭司，所以他是领袖当中的领袖。他说话是有权威的。那么这个人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就答先知耶利米。这个先知耶利米是先知，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可能是第一次提到。一些天先知或提耶利米，说耶利米先知耶利米。那么说明这个人，这个巴士户尔打的不仅仅是耶利米这个人，而是打的先知。耶利米作为先知的身份，这是被他打，被他灌起来，说明他打的是神的仆人。我们看到巴士户尔作为这个殿的总管，作为犹大百姓这个就是圣殿这个领袖，我们这儿可以看到撒旦的作为。撒旦是不能直接对付神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撒旦没有办法直接对付神。他每天可能也经常到神的跟前，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的跟前他也是顺服的，神不允许他做的事他是没法做的。他不能直接对付神，但是他常常用来利用这个所谓的领袖来对付神，包括现在的教会里面，既然是有一些假的这些师父，假的一些人在那里面去引导神的儿女，但是这个撒旦也不会放过，因为这个假的他下面带的是一群神的儿女，所以他要对付这些所谓的领袖，对付这些领袖，让领袖 然后把这些神的儿女带偏，这是撒旦经常采用的伎俩。那为什么现在假师傅会很多呢？从过去有假的显示，现在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假师傅会出来迷惑众人。然后他把这个耶利米呢，就加在了高门内的那个家里面。那个家，我们查了一下资料，看了一下，那个家是把两个手、两个脚，包括头，都放到那个窟窿里面，然后弄起来。这个人整个人是曲起来的，去身。要知道，从下面第三节可以看出来，次日巴斯户尔将耶利米开枷释放。也就是说，把耶利米呢整整的关了一晚上，就是去在那儿一晚上。我们可以想到，这一晚上他是无法休息的，一定是非常痛苦的。而是打，这个打呢，在《申命记》的25:3，当时神颁布律例的时候，也给他颁布了一个责打责罚人的一个律例。打呢，就是一般的是用鞭子打，打多少下呢？打40下，不能多打。也就是说，这次打呢，不是随便打了几巴掌而已，是用鞭抽打了40下，然后把他灌了起来。这是一个殿的总管，也是犹大百姓的一个领袖所做的事，并且是在耶利米刚刚宣布完神的这个预言之后。我们可以想到，这个犹大百姓的这个生命光景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不管是百姓还是这些领袖，这个灵里面是非常的麻木，已经不能分辨了，而且也不愿意去分辨。下面第三节就是说开枷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把耶利米放开以后，耶利米对这个巴斯户尔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斯户尔，乃是叫你马格尔米撒毕。那么后面也就是说，神把你的名就根本不配叫巴斯户尔，现在神叫你这个新的名字，神给你改了个名字。这个名字叫什么意思呢？叫四面镜下。你现在是四面镜下，面临的处境是四面镜下。神改名字在圣经里面有，真的不多。我们一开始知道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雅各改成了以色列，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扫罗改成了保罗。这些名字改了以后是带着神的祝福，但是现在这个名字不是祝福，是咒诅，是四面镜下。所以我们神给我们常常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有些弟兄姊妹就把自己名字改成保罗的名字了，改成约伯名字了，这样去改。我们改了以后，我们改名字不是很轻易下的一个决定，那一定是带着一定的寓意和盼望。我们在也非常熟悉，有些公司，有些商店，过一阶段就把名字改了，一看里面还没人，也没变，把那个门牌就变了。为什么呢？他有新的一个盼望，有新的寓意。说改名字是这样，那么神改名字也是这样。那改了名字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使命，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那么神对他的期望就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但是巴斯户尔现在改了名字以后，这个名字是四面镜下，这是神的一个咒诅。也就是说，这个巴斯户尔实际上是一个惊吓的象征。那在这里面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宣告完神的信息，然后就被他们打了以后又关起来，关起来以后他并没有屈服， 而是继续来宣告神的话，说你的名字是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只管侍奉，虽然遇到了这样的逼迫，遇到了严刑拷打，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这样一个使命，放弃自己的职分，他没有考虑结果，不会因为受到逼迫而动摇自己的这样一个性质。这是一个神的仆人，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属神的儿女应该有的一个性质。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在逼迫当中跌倒。我们跌倒如果还能起来，我们感谢神，如果起不来，我们这一生所我们这个持守的这个信仰就就完全的没有任何果效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耶利米身上，我们查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忠心的神的儿女，忠心的神的仆人应该怎么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来行事为人，这个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现在处到这一个末后的一个时间段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随时可能会面临逼迫，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有这样一个装备，也有这样的心智，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会慌张，因为我们是有准备的。第四节，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的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这是神就把这个巴斯户尔的名字改了以后四面惊吓的意思，就意味着你自己要觉得惊吓，你心里面一定会有这种惊吓，这种情绪会产生出来，而且你必使众朋友惊吓。众朋友那是和他比较亲近的人，而且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这些你的众朋友必倒在仇敌的刀下，而且你也必亲眼看见他们是如何倒在刀下的，并且把犹大的人全部，那就是从君王到百姓一个不落的全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这儿非常清楚地提到了巴比伦王，在前面提到是从北方来的，这是提到巴比伦王，已经很清楚。所以这儿耶利米再一次向巴斯户尔宣告，前面是向他的那些领袖宣告，那么回到这个跌了月中以后向百姓宣告，这儿再次向巴斯户尔宣告，你会面临这样一个光景，而且你会看到你的这些朋友，你的这所谓的他们的同工和同事要倒在倒下。我们想想，我们如果看到我们的亲人，看到我们朋友遇到了不测，我们心里面会多难过。现在那么这个光景把斯户尔神告诉他，你会看到，这是对他的一个活着时候对他一个惩罚。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为什么神会这样去做呢？因为我们参考一下14章的14到15节，14章14到15节当中，耶利米宣告完了神的预言以后，说如果不悔改，神的惩罚就会临到，可能就会被掳。但是这些领袖呢，告诉他的百姓，在15节说，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这是神宣告的。那他们说什么呢？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 说必应刀剑这街上无人伪造。但是这是耶利米宣告的，但是他们先知说什么呢？十五节说，其实那些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耶利米说，这地如果不悔改，一定会有刀剑有饥荒。但是这些假先知告诉自己的百姓说，不会有的，是平安的，没事的，你们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没有关系。就像现在我们也听到好多在耳道说没关系的。新加坡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叫平约瑟，大家可能有的听过他的道，在网上他很红啊，有的弟兄姊妹天天在听。他其中讲过，就有一次讲什么呢？说耶稣基督在地上没有罪，所以我们拜耶稣基督拯救以后，我们现在在地上没有罪。弟兄姊妹，你听一听，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罪的话，我们那不用承认自己罪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罪无罪的情况下去做的，我们还用什么悔改呢？我们连经也不用读了，连什么也不用寻求了，我们没有罪吗？没有罪那就完全了，那肯定到神那里去了。这儿的信息在迷惑着。一个弟兄姊妹说，那讲得很好啊，你不要让他被那些平时那些话所诱惑，有一两句有几掺杂进去就把你引偏了。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我们现在在地上没有罪，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以色列选民是神拣选，那我们看到旧约里面非常清楚，那罪很多，如果没有罪，神怎么会去劝告呢？怎么会去用公义领导他们？在新约里面也一样，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的罪是我们到神跟前认罪悔改，神用他的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我们这个罪在神面前不算数，神不会因为我们所犯的罪而把我们放到那个刑法里面，将你放到火湖里面。不是说我们没有罪，所以这些假先知就迷惑自己的百姓啊，说不会有盗窃的，不会有饥荒的。但是现在神再次透过耶利米来宣告，他们会面临这样一个处境，被巴比伦王最后掳掠，包括人，包括财物。第六节，你这巴士户儿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第六节清楚地说，巴士户儿是个说的是假预言，那就是巴士户儿是一个假先知。那么和巴士户儿一起那些先知其实都是假的，这假先知比真先知要多，真的。那现在是不是假传道人比真传道人多呢？我不敢说这个话，但是有可能。上面是他的众朋友面临的一个光景，让他亲眼看到他们要倒在倒下。现在迪律姐非常清楚地告诉巴士户儿，你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那么他家里面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一定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而且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回不来，掳去以后再回不来，他没有机会去归还，神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在箴言书29:16说，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那么这个百姓当中的恶人不仅仅是巴士户儿一个，而且是他的众朋友都和他在一起。恶人多了以后，就过犯就多了，而且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必看见他们的下场。将来我们到了天堂以后，在新的耶路撒冷，新的圣城，我们会看到火湖的那个场景，这个在以赛亚书的66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将来是可以看到这些恶人的下场的。是不是圣经里面都在预言？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假先知以及他的跟随者的下场。假先知他已经走错了路，他有这样的下场，那么这些跟随者下场也一样。所以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跟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查经，跟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一定要去选择对的人。我们是要跟神的，但是在地上我们要跟着一个团队，跟着一个领袖走前面的路，我们一起来查拉走前面。但是这个领袖是不是对，是真的假的，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去辨别。如果不加辨别跟错了，我们这一辈子我们在所谓在神面前的这个本上都是前功尽弃。这个神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分辨。那假先知为什么会有假先知出现呢？那神为什么允许假先知出现呢？那现在允许假的传道人混在社会里面滥竽充数，然后去引诱自己是神的这些儿女呢？这个在申命记的十三章说得很清楚，神要练，神要试验我们是不是爱神。所以我们要去分辨，不会分辨我们很可能就会落入这样的光景。第七节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见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这是耶利米再次在神面前来倾心吐意，在神面前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神，自己的委屈，自己的不痛快说给神。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大家注意这个劝导，我们和合本在一百年之前译成了劝导。这个劝导呢确实不好译，你劝导也对。其实原文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呢，除了劝导，除了劝服说服以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引诱欺骗。原文为什么用这个引诱欺骗放到这儿呢？难道说是耶和华你欺骗了我，你让我走上这条路，让我去完成这样的使命？那肯定神不是欺骗。这里面就比较复杂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孩子生病以后，我们要让他吃药，特别是吃那个中药比较苦，那孩子不愿意吃，我们大人说没事，这个不苦的，或者不是很苦的，你试的没事，你尝一尝，你试的就知道。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带着一种诱骗的这种心理，你其实是很苦的，我说哎这不苦，那其实是一种骗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个骗不是我们带着恶意，那么这个片里面有一种劝导的意思，有一种说服的意思。所以这个很复杂，这个词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意思就是，神啊你呼召了我，我也听了你的呼召。下面说的，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也就是说，可能在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是不是也挣扎过，最后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好多的神呼召的这些传道人可能也有这样一个经历。当时我是有神呼召的时候，神给的意象确实当时很高兴，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就不是那回事了，就想往后撤，就想退，不想去做，因为知道这条路走得很辛苦，甚至会把自己的命搭上，当时这样的想法，所以往后退。但是最后没有办法，神要呼召使用你的时候，真的你没办法往后退， 神就会用各种的环境，各种的功课就加过来了，让你在他面前来低头来束缚。所以这儿说，神比耶利米有力量，且胜了我，我们在神面前是真的毫无办法，毫无能力，我唯有顺服他。说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前面那三句话是耶利米和神之间有这样一个关系，神呼召他，他是不得已来顺服神，完成神的使命。下面说是和人之间的，我最后呢，在完成神你给我的使命，我传讲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每天成为人的笑话，人人都戏弄我。这是耶利米当时这几十年他的光景，成为别人的笑柄。这个性别很复杂，说你一直在传说是将来会有刀剑的，但是现在没有刀剑啊，我们那些先知说的对啊，指指点点。将来如果是将来应验了，可能会面临另外一种说法，会指点他，你乌鸦嘴，你不说可能还应验不了，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耶利米成了人们的笑柄，人们可能是茶余饭后在谈到耶利米的时候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信主以后，我们虽然没有像耶利米这样面临这么大的一个逼迫，但是我们在亲朋好友当中，我们可能也是别人的笑柄，也是别人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话的一个资料。我就是，我在农村里面那个时候出来一个大学生，那是很风光的，大家都是扬起脸来看。但是现在突然就是那个刘占金，现在怎么每天就是像什么样迷的，就开始笑话，开始指指点点。所以我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信神以后一定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除非我们信得不够专心，不够专一。第八节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还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几次。耶利米这儿诉苦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我每当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发出哀声。这个哀声其实有种呐喊，有种呼喊，有种这个悲苦里面，心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情绪。就耶利米是知道这个结果的，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神亲口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他，让他传讲，他知道这样的结果。如果百姓不悔改，一定面临这样的结果，他非常难过，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但是他讲论以后，这些百姓呢又不回转，所以他这种复杂的情绪在心里面，还又受到戏弄。他还就说我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几次。神的话成了他的凌辱，成了他的讥讽。我们现在不是也是吗？因为我们传讲神的话，因为我们传福音，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在认识不认识当中，特别是在我们的认识人当中，我们传讲神的话，反而我们成了笑柄。就神的话使我们终日成了笑柄，这个不是发牢骚，不是耶利米发牢骚，而是他怕把他自己所遭遇的这一切的情绪都集中在了一起爆发出来，和神诉苦。我们在无奈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和神诉苦，我们与其在人面前去讲，还不如在神面前去讲。我们即使不讲，神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去讲呢？我们讲给神，我们实实在在把自己的本相显露在神的面前， 把我们的委屈，把我们的心里面的不快都交给神，神的灵会安慰我们。所以耶利米现在所面对的这一切，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第九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着在我骨中，我就还忍不住不能自禁。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讲论，这是耶利米遇到逼迫的时候，他软弱的时候，他心里面一种自然的反应。这个反应有多方面的，说说了也没用啊，这说了多少年了，一点用没有，说了还不如不说。而且这种环境，他面对的环境迫使他，他也想放弃。我想这个不仅是耶利米这样的一个情绪会出来，其实好多神的仆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绪，当看不到自己服侍的果效的时候，可能就还不如放弃呢，何必呢？这软弱时候会这样，我也有过。虽然我是服侍主还是就这么点时间，这种情绪正出现过，还不如放弃，看不到果效。耶利米这么多年了没有果效，而且到耶利米最后也没有看到果效。他所做的一切都成为泡影。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百姓如何的背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的滑向这个灭亡，最后真的灭亡了。所以他心里面是极其痛苦，他想放弃。但是想放弃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觉得有团火在烧着，而烧着闭塞在他的骨中，是出不来，就在里面烧。他还忍不住不能自禁，那么就是忍不住还得讲。就神的话就像火焰一样在心里面燃烧，迫使他不能不讲。他心里面的负担，他心里面有这样一种负担，有一种使命无法闭口。这是神在耶利米身上给他的使命，他是有这种使命感。他肉体上他想放弃，他的心里面这团火是灭不了的。那看到这种情况，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他不能不去讲；看到自己百姓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不能不去讲。他一方面是爱神，一方面也是爱人。这就是他非常的这个痛苦，或者在这痛苦当中，就是心里面有种矛盾，又想放弃又不能放弃。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有，我们信神信得很辛苦，是不是走这条路我们要背着十字架，所以很辛苦，有逼迫，逼迫可能还不一样，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大的逼迫。如果真的大的逼迫临到的时候，抓我们去坐牢，我们怎么办？甚至杀头怎么办？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不要看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当中，这种逼迫随时会临到。在50年之前，我们国内基督徒是不少的，但是50年以后，很多人就没了，有的人就成了别人的奴隶，做别人的奴才，同流合污。有的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坐牢坐几十年。如果这些人，特别是一些领袖，不去坐牢的话，他一定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是他没有去选择那条路。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种逼迫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里面如果有神的话，如果有神的这个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就不怕。就像耶利米一样，这团火是灭不了的，要烧，一直烧着。我们有这样的使命，要有使命感。第十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惨罢，四外都惊吓，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 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那些不认识他的百姓，那逼迫他，就连他自己的朋友也一样，也没有放过他，说告他们，我们也要告他，我们能胜过他。是自己的朋友，弟兄姊妹，当我们最亲最近的人最后跟我们背道而驰，出卖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挫折感一定是非常重的。这个和不认识人对我们打一下拍一下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他最近最亲的朋友，可能是包括家人，都在逼迫他。也就是说，耶利米因为神的话，他到处树敌，非常孤独。其实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他在某些方面他一定是感到孤独的，在属灵方面，甚至生活大众一定会有这种孤独感。以前的朋友都没有了，我们的一些特别亲近的人，那些亲人手足现在不理我们了，因为我们信神，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我们会感到孤独。第十一节，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前面耶利米在软弱当中在挣扎，最后这团火烧起来，他不得不去做，而且他本身有这种使命感。他现在也看到他在做工的时候神与他同在，虽然受逼迫，但是神与他同在。神呢说，耶和华好像甚可怕的勇士，耶和华是非常可怕的勇士，这个可怕是对他的仇敌。他有神有公义，神是勇士，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实际上是神替我们征战。约书亚带他的百姓进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战场，包括摩西他们一起，是耶和华替我们征战，我们只不过是神手里面收的这个一个器皿罢了。真正征战的是神。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这个耶利米的信心起来了，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们虽然逼迫我，我虽然现在我的肉体可能要受一些苦，我们可能这个心理上会受一些凌辱，但是这些逼迫我的都必然会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弟兄姊妹想想，什么叫永不忘记呢？那么这个受永不忘记的羞辱，我以为应该是被神永远弃绝，他们那个结果是永远的那个结果。这是耶利米他看到的，传达神的话和对抗神的两个是不一样的。他虽然感到很孤独，但是他相信自己不是孤军作战，是神与他同在，神和他一起来作战，神带着他。这些人最后被神永远的弃绝，是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不信神，他们自己认为很有智慧，其实他们的智慧都是小聪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这样。第十二节，试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容我借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试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这儿提到的神的两个属性，神是一方面是试验一人的，另一方面也查看人心肺腑的。查看那就是 要查看的，看得很仔细啊，一点东西都不会放过。那神对我们的里面的，我们里里外外看得非常清楚，包括我们的意念。试验义人，神是试验义人的，这个义人是要经过试验的，试验以后是不是义人就知道，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经要经过火一炼就知道。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神允许假先知出现，其实就是要试验哪些人是真，是不是是真的爱神，是不是真的爱他。这个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神命记》的那个13章提到的。第13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这里面提到说，因他救了穷人，神救了穷人，这个穷人不是物质上的贫乏，是指的一个需要的人，是指的受了逼迫以后仍然专心靠赖神的人，专心仰望神、依靠神的人，这是指的穷人。邻里贫穷的有福了，这个在马太福音的里面讲到，这个穷人是我们真正需要神的人，需要神的灵浇灌，需要神话语的人。这样人就是受到逼迫仍然会专心信靠神，至死忠心的人。说他救了这样人脱离恶人的手，说我们至死忠心，神一定会救我们脱离恶人的手，最后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处，带到他的应许之地，带到新的耶路撒冷。第14节，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他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利米啊，这个情绪是起起伏伏，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前面比较低落，中间他信心起来，现在你看他说愿我的生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不是很熟悉啊？我们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约伯最后也是啊，约伯他不能咒诅神，所以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那耶利米也是一样的，说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又为何就是我出生在这个世上呢？如果不出生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个状况呀，我也不会受这样的屈辱啊。他又开始在这个又回到软弱当中了。我们看到我们服侍神啊，这条路真的很难走，但是神，我们真的如果是仅靠神的话，走起来也不是那么难，但是总是坎坎坷坷。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下来，因为我们身上还有血气，神都有怜悯知道我们常常软弱。有时候啊，听到逼迫来临的时候或逼迫的时候，我们就会软弱下来。那彼得还三次不认主呢，最后彼得成为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至死忠心。不仅说咒诅自己的生日，就是月子生的那天不要把我生出来，而且呢15节说给我父亲报信的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约那人被咒诅。说报信的本来生下了孩子报给父亲，你现在生下个儿子，这应该高兴的是，因为我不愿意出生，那么报信的人也受咒诅。那耶利米说咒诅自己的生日，咒诅那个报信的人，他不能咒诅神，也不能咒诅父母。我们是不能咒诅父母的，这个在摩西律法里面是有的，我们要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那与父母的这个对错没有关系，不管父母怎么样，我们都要孝敬，我们不能，更不能咒诅。在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这种心里面是一种痛苦，就出生还不如不出生。他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像刚才提到的，他为百姓的这个安宁和福祉 在地上不停地传讲神的话，让他们回转，最后呢，看到自己这个所付出的辛劳最后成为泡影，没有任何的果效。他看到自己的服侍没有果效，他这种痛苦一直在心里面，所以他说我还不如不出声呢，做了一些没在他认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事情。我们现在服侍神，我们是真的要结果子的，当看不到果子结出来以后，我们心里面一定很难过。第十六节，像那愿那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外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第十六节提到说，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已经被神倾覆了，神灭了以后也不后悔的诚意是谁呢？那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嘛。所以就那个人像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他早上听到哀声，上午听到呐喊。哀声和呐喊就是指的敌人侵略过来以后发出的呐喊，或者是一种警告，那就是毁灭即将要来到了，这是他一种情绪的表达。说第十节，因他在我外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时差重大，胎时差重大就是我本来我不愿意出生，如果在母腹里面我死了就好了，但是这个他母亲呢就是还怀孕，而且这个胎儿逐渐的长大。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比喻他没有在母腹当中死去，他没有按照自己愿望最后还是来到这个世上，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个事工，不得不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那所以第十八节说，我为何出胎借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就为什么我非得来到世上受这个愁苦呢？我因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最后他是因羞愧而收场，因羞愧而收场，这是耶利米的软弱。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真真实实的把一个人的他这个情绪，他心里面的这个心理路程都显明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光景其实和以色列当时的状况没什么两样，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么神的旧约时候，神的那些先知，神的仆人，神的百姓如何，现在也如何，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是我们看到这个物质上的变化，以前没有飞机，现在有飞机了，仅此而已，其他方面没什么区别，特别是心理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又软弱，他说我最后是以羞愧收藏，以羞愧收藏，因羞愧消灭，就是说他传讲了几十年，耶和华在地上服侍神四十来年，服侍神四十来年，那不是一年两年。
耶利米
就在里面，耶利米服侍神四十多年，最后他没有看到应有的果效，那么这些百姓还是落到了那样一个下场。那么在别人看来，你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是以羞愧收场。当我们在众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传一个没有结果，传一个没有结果，我们可能会心灰意冷，还不如不传了。但是这种想法就错了，其实我们撒种，它什么时候生长都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撒完种以后，第二人再去传的时候，可能就他就到神的跟前了。所以我们只管传，只管做，不看结果。那么耶利米身上我们就看到，不要看结果，只管做。
耶利米服侍神四十年，在人看来没有果效，但是在神那里是大有果效的。神纪念，神指导。好，我就分享到这儿。